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8年9月10号到9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心得交流，摆正基点，救度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说，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的，不在正法需要之内。即使这样，大家也走过来了。美西国际法会讲法，面对正法中出现的这种迫害形式，需要大法弟子走出来证实法。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大法，另一方面是为了救度众生。这两方面就是我们证实法的基点，基点摆正了，路才能走正，证实法的效果才会好。下面我谈一谈自己对几个问题的个人所悟，供大家参考。一、营救同修。同修被绑架迫害后，我们在营救时基点要摆正。我们营救同修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为了同修本身的解脱，首先是为了维护法。大法弟子就是大法的一个例子，大法弟子被迫害就是大法被迫害。法能允许被谁来迫害吗？不允许。其次，大法弟子身兼救度众生的使命，被关押起来，没有人身自由，耽误救度众生。再次，那些实施迫害的世人也是被邪恶迫害的对象，对他们也要救度，通过讲真相让他们明辨善恶，同时清除操控他们行恶的邪恶，使他们停止对大法犯罪。二、不承认迫害。常听同修说，即使我自身有漏，也不允许邪恶对我实施迫害，这话没有错，但是不同的人说这话时的基点不同。有的同修的基点就停留在自己身上，意思是我不能被迫害，维护的是自己，基点没摆正。因为我是大法的一个例子，承担着救度众生的使命，所以才不允许邪恶迫害，维护的是大法和众生。三、如何面对迫害。一个人走上修炼道路后，他所碰到的一切环境都是他的修炼环境，包括劳教所和监狱也是他的修炼环境。虽然这种环境不是师父安排的，是旧势力强加的，但是身处这种环境就不修炼的吗？不会。邪恶能够改变我们的修炼环境，但修炼的道路如何走还取决于我们自己。所以说，在被迫害中也是在修炼中，只是我们不能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不走他安排的路，还是继续走师父安排的路，全面做好三件事。不管修炼的环境如何改变，是宽松还是严酷，修炼的要求不会变。四、三件事。以前我在学法时隐藏着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认为学好了法，正念强，不会受到迫害。其实这也是一颗向大法中求保护的私心，基点不正。当我学法数量少时，心里就不踏实，想着法学少了，别让邪恶给迫害了。后来我通过向内照，发现了自己的这颗私心，并且认识到我们学法的目的是为了同化法，然后更好的证实法，救度众生。同样的，发正念清除邪恶是为了维护法和救度众生，而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讲真相是为了救度众生，而不是为了给自己的圆满铺路，为自己树立威德。师父希望我们从中树立威德，修成圆满，那是师父的慈悲。我们同样想，那就是在求，是私心，神不会为自己着想的。我们所做的三件事没有一样是为自己在做， 一是为了大法，二是为了众生，任何一个未及的念头都是思，都不是神的心态。境界是修来的，只有达到无私为他，才是神的境界，做出的事才有威德。个人体悟只在交流，如有不当敬请指正。
背第十二遍转法轮的体悟，作者大壮。希望仅以此文鼓励那些还没有走上背法道路的同修和没有背完自己的第一遍转法轮的同修，在背法中迅猛地提高自己。2008年8月29号，我背完第十一遍转法轮。我曾经认为，对我而言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就真的在我不断的背法、不间断的融于法的过程中实现了。2006年1月19号，我背完第一遍转法轮，前后用了大约74天的时间。2008年8月29号开始我的第十二遍背转法轮，每天大约背五页的进度。回顾两年半来背转法轮的经历，发现在我每背一遍转法轮的过程中，总会突然遇到不同的要过大关、要去的执着心，内心中隐藏很深的执着心都会被一遍遍翻出来，呈现在自己的生活中，呈现在自己的眼前，时常让自己羞愧的无地自容，以致带动内心中的痛苦不安，让自己不断的在责问自己，修的时间也不短了，自己怎么还这么差呢？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苦痛的彷徨中时常忍受着内心的煎熬，这种无人诉说的苦楚在时时刻刻的鞭策自己。万幸的是，我找到了能更快更扎实的提升自己的方法，那就是不断的坚定背法。师父讲过，法能破除一切执着，所有的人心都能在坚定的背法、融于法中的进程中修去。我自己也同时发现，在持之以恒的背法进程中，我自己比以前提高得更快，能够更彻底地去掉自己的执着心。一，在背法中修去色欲心。在我坚定不移地背完第十一遍转法轮后，我自然而然地放下了色欲心，放下了人世间的一切情欲。我曾是色欲心很强的人，从小就有过不良的习惯，可是在我的潜意识下被不断地隐藏掩盖，甚至我自己都把这颗心忽略。这种对自己的放松导致了我曾在色欲问题上狠狠地摔过跟头。那段不正当关系持续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梦夜般的日子感觉自己像死掉一样，自己看天空的颜色都是灰色的，曾不断地问自己，我是否还能修下去？可我明白地知道，我无法过那种在常人眼里认可的生活方式，那绝不是我要的生活。我一定要弥补自己的过失，一定要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圆满。是这样的心导致了我从2005年11月决定开始背法到现在。虽然从近四年前的惨痛教训后，我再也没有犯过那方面的肮脏错误，可是在我加速背法的过程中，这些隐藏很深的色欲之心又在翻腾。有段时间在质疑自己背法的效果，最终我还是决定坚定地背法。在后来的几次考验中，我发现自己可以把握自己了。在背第十一遍转法轮的过程中，在现实生活中又遇到了性欲的考验，我清醒地主动拒绝了它。随后一次在梦中，我也理智地拒绝了色欲，这在以前的梦里是不可以想象的。在以前的梦里，好像我都无法支配自己的身体。既然我们在人世间拥有了这个宝贵的身体，我们就应该对其100%的掌控。掌控的标准就应该遵循师父对弟子提出的要求。如果自己的主意识不能对身心完全的掌控，那么人心的败坏的东西，执着、名、利、色、气、欲望等等，就会趁虚而入，干扰主意识，从而做出一些不符合大法要求的事情来。我认为也只有背法才能让我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超越以前的自我，尽可能的使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符合大法对弟子在不同层次的不同的要求。师父在经文中告诉我们说， 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聚观聚难。经过这场磨难，有的学员还不清醒，你就将错过这一切。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才是大法弟子在正实法，在修炼自己，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清醒。或许自己曾经没有做好，但法没有结束，就是留给每个弟子的非常宝贵的修炼时间。常人还有句话，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有的业力是自己生生世世积累下的，但只要自己的主意识强，坚定地每天背法，每天同化于法中，做好三件事，扎扎实实地提高自己的心性，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悟，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转法轮，师父的经文韬沙发表后，我在想，不论我们是否是师父说的那几种人，我们弟子都应该在自己的思想意识中滔滔沙了，是否自己还把沙当成了金，紧紧抓在手中不放，放下一点还痛苦的无以复加。如果我们不主动去掏自己思想中的沙，那么最终会被大法掏沙，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是30多岁的未婚大法弟子，因我是家中独子，有段时间家人曾对婚姻问题很关心，国内的海外的忙着帮我介绍物件，我本人也曾动过结婚的念头，可后来都被我一一否决了。原因很简单，相比较结婚，对我个人而言，独身更利于我的修炼，更利于做好三件事。回想自己曾动过的结婚念头，无非是给自己的色欲之心找个用婚姻来掩盖的合法借口。我个人理解，既然走入了大法修炼，那么这修炼路上的一切都是被师父安排好的。例如有婚姻还是没有婚姻，在什么条件下修炼，不需要有任何有求的心。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说，你是大法弟子嘛，你要为你的修炼负责，也要为大法弟子的环境负责。所以呢，我想要你能站在这个基点上去考虑问题，你做的事情该不该做和怎么去做就知道了。如果把自己摆在第一位，那很可能很多事情做不好，会出问题。你真的是想对大法、对自己修炼负责，你做的事情就会做好。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无论已婚的同修还是未婚的同修，都要给自己提出一个严格的、更严格的标准，让自己在每天中都能有所提高，而不是原地踏步，最终可以尽快地达到师父对弟子的期望。释迦的弟子大迦舍可做到断色欲的境界，更何况我们修炼的是法轮大法，是大法弟子，我们应该做得更好。我们应该按照大法对自己提出更严更高的要求，并且做到。现在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但不等同于在思想行为中纵容，甚至享受色欲等感官的所谓刺激，而是要坚定地舍弃一切不正的、不符合大法的所有因素。如果夫妻双方都是大法修炼者，虽然在修炼初期不采取大迦舍那样的修炼形式，但是彼此是否在夫妻生活中纵容色欲甚至随他而去，还是时常对自己思想中的色欲进行坚定的清除呢？最终达到修心断欲的大自在状态。就是夫妻双方有一方不是同门的修炼者，也绝不能以符合常人状态为借口，掩盖我们的色欲等执着心。在这方面有漏，有人心的执着欲望，怎么可能达到最终的修炼圆满呢？二，在背法中修炼大忍之心。在我背第11遍转法轮过程当中，又遇到了很多心性上没有过好的关。当在生活中人与人之间触及到内心的矛盾时，心中没能做到忍而和别人发火，多次在公共场所面对面讲真相时，他人辱骂我的时候，我也没有忍住， 内心不平，从而说些不好的话。有一次在中国城和同修举办讲真相和退党的活动，见一位留学生用手机拍摄大法反迫害的图片，就上前和其讲真相。这位留学生对我辱骂，虽然我没有反唇相讥，但当时我的内心就感到愤愤不平，心里认为你有什么资格来辱骂我。我对他说，你应该感谢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不然我不会这样对你的，就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来发泄自己内心的愤怒。说完后我转身离开，继续发我的真相资料。就在这同时，我意识到自己错了，没有达到一个大法修炼人的标准，我没有做到忍，更没有做到师父要求的大忍之心。见那位留学生还在看着我，我就走上前去向他道歉。还有一次在中共大使馆旁和同修一起反迫害讲真相，当一位使馆人员的儿子经过我身边时，我告诉他退党退团退队，他立即用下流的语言对我进行辱骂。当时我的心跳加速，最终还是对他说谢谢。后来又见到了他，又和他谈三退，他竟然和我笑，也没有再辱骂我，也听完了我对他讲的三退的事。就是这样，在心性反复的磨练中，让我更加坚定背法的信心。因为在不断的背法中，自己明显地感到了自己在法中的突飞猛进，做得越来越好。在不断的背法学法中，让我意识到我对自己的要求太低，也不够严格。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你在常人社会的表现中没有练成的部分，还是人在修？人在修就有人的思想表现，人在修就会有人的各种不好的念头，或者是长期养成的，或者是在社会中又被新的污染造成的。那么作为修炼人来讲，怎么算是修？能做大法弟子该做的，如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等，这是分内的责任，这是树立威德的一部分。而作为自己的提高才是最关键的，因为你自己不提高，你那些事情都做不好。所以你严格要求自己，发现自己的不足，不断地去掉它，你这就是在修了。一件事情在过关中，你能认识到，你明白了，做得好，你就升华了。美国首都法会讲法，大忍之心是在全面的扎实的提高心性后的自然状态表现，而不是一种强求强为的做到的状态，也强求强为不来的。提高心性的关键就是永不放弃背法，在背法中才能更好的精进学法，才能更快更好的同化融于这部伟大的法中。背法，不断的背法，坚定的背法，就是最快升华自己的最好捷径。我始终认为，不论新老学员弟子，都最少应该背一遍转法轮，不应该找任何的理由借口拒绝背法。三，我背转法轮的动力。背下来的人，当他遇到什么问题时，他一下就会想起法，所以他不容易做坏事。美国第一次讲法，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我就说这个意思，说这样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把它背下来呢？时时刻刻要求我们在常人中能做个好人，能提高，你背下来不就更好吗？时时刻刻都有对照，这样一来就掀起了一个背书热。法轮大法一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师父以上讲法是我背转法轮不尽的动力，是我从开始不放弃背法，到现在自然习惯地背到第十二遍转法轮。不断背法也养成了我用背法来学法的习惯，用背法的方式来不断地背转法轮，是更快的同化大法，更好提高心性的同时做好三件事的根本保证。我知道在精进的同修比较中，自己做得远远不够，在背法中我时常能找到自己的不足和差距，同修间应该互相鼓励督促包容，大法弟子整体都做好才是最好。我坚信只要我们坚定地背法，认真学法，做好三件事，最终我们都会实现自己史前的宏愿。四，我背转法轮的方法。一，背法前先正念清理自己的思想。我背法的时候，有时双手合十， 当然是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在对法的无比敬意中能让心更静，更能够集中精力的背诵。在每天开始背法的时候，我都会先尽力把第一句法背过，让自己融于这句法中，随后背法时思想就会更集中，背法的效果也更好。二，小段落就直接背诵下来，大段落按照句意分成几个小部分背诵。当遇到同一个地方多次背错的时候，我会闭上眼睛，把这句法的每一个字都默写在自己的脑海里。特别是在多次出错的地方，在自己的主意识中要格外的重视，多问一下自己为何在这儿出错。三，背完一段法后要自我检查，边背边对照，检查刚才有没有背错的地方，完全正确后再继续往下背。每一个小部分背过后就不再回顾，接着往下背。正像我们通读转法轮要有停顿，停顿后也不会再去重复刚读过的法，而是继续通读下去。除非读错了，这才要从刚才读错的地方重新读。所以背法就像通读一样，一句句，一段段，一遍遍的通背。四，制定背法进程表。刚开始背法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状况制定背法进度，然后渐渐累加，持之以恒才最重要。比如从几月几号开始，当天背了几页几段，这样每天每周都对比，在比较中找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之处，找到更好更有效的使用自己时间的方式方法。同时背法进程表也会使自己充分地利用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进行自我督促，在抓紧时间的过程中能使自己精进不停。当把大目标分成小目标，当每天坚定不移地完成自己预先制定的背法进度时，最终目标也就顺其自然地实现了。五，如果自己可利用的时间很充沛，在通背完多遍转法轮后，可以自己尝试一段一页一章节一讲到最后的整本转法轮背诵。六，不要轻言放弃背法，哪怕你曾放弃了100次，也一定要坚持到101次。不要仰望目标有多遥远，不要去想这期间有多艰辛。当自己每天坚定地认真背法，同化于大法中，自己会背得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快，并一定会最终背完。正如师父所讲，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法轮。以上是自己的修炼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带着小孙女一同修炼，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修炼，家中天人进口，这也是常理。如果把到大法弟子家投胎转生的小生命还没等进门就视为一种干扰，怕影响自己的修炼和证实大法等，这种不正的念头反而容易被旧势力所利用来钻空子。修炼人的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一个生命来大法弟子家投胎转生，可能就是要来同化大法或来得法修炼的。对大法弟子来讲，带好师父的小弟子，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既然他们转生到了这个迷的世界，我们首先要用真善忍来归正和论责他们小小的心灵，而我们自己也必须要像个大法弟子的样子，在平时的言谈举止上更要用大法来严格要求自己，给孩子做个表率，也算没有辜负师父对我们的厚望。我们也不能因照看小孩为理由找借口放松自己的修炼，更不能影响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就大法弟子带小孩的问题，自己有些体会，在此想与带小孩的同修切磋交流。只要信师信法，什么难事都不难。儿媳进门，小孙女出世，一家五口的生活琐事的确比原来增添了许多，因为家人都要靠早出晚归打工来维持生活，而小孙女还需奶粉喂养， 所以孩子白天由我照看，其他繁重的家务劳动也都压在我一个人的身上。但面对这些，我都乐呵呵把他们当作好事。师父曾经对我们讲，你要知道，我一直在讲，大法弟子看问题一定要反过来看，因为三界是反的。但是你们要走正，常人认为不好的，作为修炼人想离开这里的生命就是好的。你要认为是和常人一样的想法，你就永远是个常人，你就永远离不开这里。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当关过不去，心中烦闷，觉得自己委屈时，我就想起师父的话，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多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转法轮，是大法使我去掉了执着，心性得到了升华。当遇到所谓的难事时，一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什么难事也都变得容易了。我常想，珍惜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环境，在磨难中脱颖而出，那不修得更扎实吗？家人更是我们应该救度的对象，我们做得好与不好，将会直接影响到正实大法的效果，他们也都是大法真相的活传媒。儿媳逢人就夸我这个婆婆如何如何的好，当我知道后就告诉她，我这个当婆婆的能做得好，是因为修炼的法轮大法，要说好，那就是法轮大法好吧。小孙女的出生更促使我精进的脚步迈得更快，不仅繁重的家务安排得有条不紊，一切还都要为做好三件事让路，几乎每天都在抢时间坚持学法练功，这是修炼的根本。自明慧编辑部通知大陆弟子统一晨练开始，我练功一次也没落下。带小孩的确很辛苦，但我在面对面去讲真相时，反过来利用好带小孩的有利机会，由孩子引出交流的话题，往往更容易缩短与世人的距离，讲真相效果更好，三退的人数更多。要想把小孩教育好，从小用法的标准再一点一滴上归正。小孙女马上快2周岁了，从小由我一手带大，这可不是一般的缘分。我把她从小就当成小同修对待，没有对她过分的溺爱。小孩很懂事，尤其与众不同的是，当她一听到师父的讲法录音或看到师父的法相时，总是显得非常高兴。这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要让孩子在人世间这个大染缸中不被污染，就要把他们带好，这是我们的责任。在孩子还没满月时，我就给他放师父的讲法录音听，当我学法练功时，也一直把他放在身旁。从小我称呼他大法小弟子，在刚会坐起来时，孩子见到师父法相就双手合十点头敬拜，当问他谁是师父的小弟子时，他就高兴地拍拍自己的小胸脯。特别是在听师父讲法录音时，当听到学员鼓掌时，他也非常认真地跟着鼓起掌来，每次一看到转法轮，就拼命地把书搂在怀里开怀大笑，还把小脸贴到师父的法相上。在孩子6个月时，把他喂在小车里，有一天发现他在认真地做金猴分身、掌指乾坤等动作，从那时开始经常看到他自己在做动功动作，8个月就会单手立掌，10个月就会打莲花手印，这些根本没有大人教他。后来孩子自己就跟着我发正念。对小孩的启蒙教育非常关键，我让小孙女从小就知道什么是真善忍，还告诉她不得不失的法理，教育她要礼貌待人，尊老爱幼，学会文明用语，养成爱勤劳不贪婪的好习惯。当然首先自己的一思一念都要用大法来衡量，按法的标准用纯正的行为去管教孩子，才能使他身心健康成长。从他刚懂事能吃东西时，就教他先人后己，要先让别人吃，而且不能要外人的东西。在孩子8个月时，我抱着他外出讲真相，别人给他一颗大桃子，他伸出2个小手往回推，表示不要， 我鼓励他，这才是师父的小弟子。那个人从此感到非常惊奇，我并告诉他，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所以能按照大法法理教育自己的孩子，从小养成不占别人的便宜，处处考虑别人。那人由此对大法有了了解，讲真相就显得自然而又轻松，没有障碍。在看小孩时，也要时时事事用正念对待。小孩从坐、爬、站、走期间难免磕磕绊绊，当遇到这类事时，我都正念对待，喊一声没事，真是啥事没有，甚至有惊无险。小孩的模仿能力强，又是磕倒或碰痛了也不哭，也会说一声没事。一次我在厨房做饭，他在旁边玩，阳台的铝合金门不小心被随手带上，他的四个小手指一下被门给夹住了，当时孩子哭得像背过气了似的。我抓住他的小手，心不动邪念，连声说没事，师父的小弟子谁敢迫害，灭掉他，快说灭灭灭。他真听懂了，眼含着泪说没事，除恶，灭灭灭，一会儿就好了，真的啥事没有，只留下一点红印，可等儿媳下班回来时却一点红印都没有了，太神奇了。我告诉孩子，从小就要善待别人和周围的一切，遇事向内找。小孩长得快，当长到和桌子一样高的时候，有时头就碰到桌子脚上，碰疼了就来向我告状，我就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你才会走路，别着急，看着点儿走，因为桌子不会动，是你走路不小心碰到它时，是不是把它也给碰疼了，快去摸摸，道一声对不起，以后注意不要再碰它了。他静静地听着，好像明白了什么，慢慢走到桌子前，轻轻地摸摸说对不起，不痛了。从那以后，再走到桌子前时，他就歪着小脑袋绕开走，再也没碰过头，也减少对我的干扰。我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教育孩子，从小就教育他要礼貌待人，家中有客人时他都会称呼您好，给客人拿拖鞋让座位，客人走时他会抬起手喊拜拜或再见，然后把拖鞋放入鞋架上。从小养成文明用语，比如您好、谢谢、对不起、没关系、再见等，这也为今后带他出外与我们讲真相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他的懂事，吸引了很多世人的注意，我会抓住机会让世人明白真相和声明三退。小孩从小就教育他要爱劳动，不懒惰，当我做家务时他都在一旁瞅着，我就教他扫地、擦地、摆拖鞋、地抹布、收拾玩具，他不但不捣乱，还能给我做帮手。当地上有水时，他能自觉地拿抹布去擦，像个大孩子似的。我还告诉他遇事向内找，每当他做错了事，大人管教他时，他都哄着大人说别生气，我错了，以后听话，别生气了。特别带他出外面对面讲真相，先由他与世人打招呼，有时世人没听着或有急事没回话，他就说一声奶奶没听着，接着再喊下一个。孩子心性很高，特别有涵养，像个老弟子，这真是年龄虽小，元神可不一定是小。带好小孩的同时，不忘救度世人。说到家庭环境和生活条件，我可能与很多同修不能相比，但这不是我执着的东西，因为无论什么条件都不能阻碍我做好三件事。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来的使命就是助师正法，要珍惜最后的每分每秒，去面对大陆那么多该救度的众生，抓住这最后的良机，尽自己的所能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世人，不错过师父给安排的救度世人的每一个机会，这真是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小孙女的出世，在修炼中法对我的要求又高了，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还要把这个小生命管教好，这也是正实大法的一部分。大法弟子做事要走正，不能走极端， 无论家中的活再多再忙，也不忘自己该做的三件事，也不忘自己该做的三件事。特别是面对面讲真相，从没间断过，不断开创条件，抢时间。师父在转法轮里讲过，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孙女小的时候正好是冬季，就趁她睡觉有未修炼的老伴看护，强制外出讲真相，有时把她放在床上，她兴奋的不睡，我就轻轻告诉她，听话，快睡觉，奶奶要出去救人。她马上把眼皮紧闭，几分钟就睡着了。每天外出最长时间达三个小时，神奇的是当我回来时，她恰好刚刚睡醒。东北的天气三月份时还很冷，那时小孙女快八个月了，我给她穿上保暖的衣服，围在小推车里，除了刮风下雨外，每天推着她到有人群的地方或各个汽车站点，面对面讲真相，发材料，劝三退。有一次在某站点，我把小推车停在人行道上，人很多，一个接一个的讲，又发材料，又要记三退名单，完全投入到救人之中，竟忘了身旁的小孙女。一位同修路过此地，看是人在围着我听真相，主动跳下自行车与我配合。当他要去照看孩子时，发现孩子正在小车里认真的单手立掌发正念呢。当时为了抢时间，根本没有注意到人行道是一顺坡，小车头在下，尾在上，只要车稍一动就能顺坡冲到马路上，这场面把同修也吓一跳，真是有惊无险。我笑着对同修说，啥事没有，谁也不敢干扰，只要大法弟子坐着正，师父在看着呢。有几次回来晚点，寄存小推车的那家商店都关业了，没办法，我只好右手抱着小孙女拎着兜子，左肩扛起很重的小推车，艰难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楼上爬。小孙女非常懂事，使劲趴在我的肩上，如一步走不正，我们可能同时一起滚下楼去。我是快六十岁的人了，自己还能有这么大的力气，真的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观音似箭，转眼来到了冬季，因为天冷，小孙女与我同行外出讲真相的事只好暂时告一段落，这样就与一老同修配合，上午我带小孙女学法，下午趁她睡觉有老伴看护，我们到各商场超市等去讲真相，那些地方都是人群聚集最多的地方，通过面对面讲真相能与很多同修相遇，师父给安排了一个特殊的交流机会，能起到一个共同精进互相借鉴与促进的作用。看到购货和闲逛的人很多，想到他们都是该救度的众生，每天进入超市后推上购货车，先轻轻地把物品放入车内，讲完真相后再轻轻地把他们放回原处。我尽力把大法真相告诉每个服务员和购物的士人。我想商场内的监控器那是常人东西，对我堂堂正正发光碟和酒瓶都不起作用，每天善恶两方面的人都能遇到，我都一视同仁，以慈悲对待，不动任何常人之心，因为师父时刻都在身边呵护着我们，没有邪恶感来干扰和迫害，因为我没有怕，也就没有了让我怕的因素。每天面对那么多世人，每次讲真相都是一个动人的小故事，天天都被感人的场面所打动，这更使我救人的脚步一天也不能停下来，所以每天三退的人数最多时超过五十，少则都在三十到四十左右，天天如此。即使这样，还有数不清的世人还存有对大法的不解，有的对邪党人抱有幻想，对于这样的人，我想大法弟子说出话是有能量的，不能随便给他们下定义，师父是慈悲的，正法一天没结束就还在给他们机会，这也是师父正法一等再等的原因，愿这些可怜的世人早日明白真相，能在大法中得救。今年三月份，小孙女快十九个月了，我就用自行车带着她与老同修配合，走街串巷，去公共场所或公园去面对面讲真相，发光碟和酒瓶等材料，常人带小孩是游玩，我们带小孩是去救度世人， 别看孩子小小年纪，在这样的时间里伴我们走过了风风雨雨，讲真相也扮演了一个好的角色，向世人讲真相，由他先打招呼发护身符，我们配合得很默契，令世人深受感动。特别是在奥运期间，15天里我们都在面向世人讲大法真相，劝三退，半个月下来三退人数将近400名，其中包括执勤的远景。我知道现在的时间很紧迫，每时每刻等待得救的有缘世人都在急盼着我们去救度，我们有理由去等去靠，因在大陆没有明真相得救度的人还有太多太多。全球三退人数上升仍很缓慢，希望大陆同修珍惜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和救度世人的好机缘。关于带小孩的问题，即使谈了这么多，可内心的真正体会却无法用语言准确表达出来，这也是层次所限。在此希望带小孩的同修不要以看小孩为借口错过救度世人的好机缘，其实只要站在法上，为了救度世人，一切都有师父在安排，什么难事也都是好事。
我对正念清除思想业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弟子。如何有力地清除围观中自己思想中一切不好的思想、不符合法的观念，特别是色欲和争斗心等一切物质？我有一个明显的体会，就是一定要集中强大的正念锁定这些物质后，不断地向围观追查下去，边追查边解体，最好针对一个或两个物质，不要太多，内视它，锁定它，并请师父加持。那种感觉真是激烈的正邪大战，一秒钟都不能松懈。这样清除5到10分钟后，能明显感觉到这些败物在自身围观空间场中的消失，进而天清体透。开始我在清理这些物质时，总是感觉效果不明显，比如结印后一想那些不好的思想和人的执着观念等，范围很广，比如争斗心、怨恨心、与同修的间隔、自我、色欲等等，这时能强烈地感觉到天目和整个头部法轮在旋转，而自己意念中也不再想别的。可是这样5分钟结束后，我明显地感觉到那些围观中的败物还存在，好像发正念清理时并未触及到这些物质，而表面上的表现是这些心依然存在。这就是说，表面的不好来自于围观中那些根，怎样用强大的正念佛法神通把这个根拔掉灭尽呢？我的体悟是，发正念时不断地向自身围观空间场突破，每次清理时不是泛泛的，而是抓住一个或两个人心或执着，集中强大的正念将其解体。每次清理时，我能感受到那种物质很围观很强大，而它也变得十分狡猾，有时瞬间就没了，抓不住它。这时我就意念中想与这种人心有直接联系的具体事，比如与同修某某有过几次争论，便时常在内心产生不平，当我针对这个不平清理时，突然它就没了。这时能够使这种斗争物质突现的最好办法，就是边发正念边回想与同修那些争斗的具体事情的细节，当这样一想时，那个争斗物质马上就出现了，因为围观和表面的物质是相联系的。用意念中去想那个事情的具体细节，是为了把与其相联系的那些围观中的层层根引诱出来，这是立即抓住它，内视盯住它，加上一个强大的灭字，并求师父加持，念力锁定这个物质，一丝一毫也不放松。这时我能感受到那种物质存在的方式，围观中一团灰黑色淡淡的云，在那种围观空间场中再也没有退路，然后一点点解体。这里的关键是，当触及或抓住这种物质后，不管周围或思想中有什么干扰，千万不要分神，就盯住它，解体它。这是最直接的清理自身围观空间场中那些败物的最有效的办法， 因为大法直指人心，我们就是指出那个心，去那个心，提高起来就突飞猛进。我还体会到，每当过关时或者关没过好时，立即打坐开始清理自己空间场中的这些物质，真是立竿见影。因为此时这些物质都跑到表面来了，更能让你感觉到它在你自身空间场上的不协调，所以清理起来非常容易。当你空间场这些物质清理干净之后，外部的任何干扰都不会使你动心。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